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所以这就是得出来我们的结论嘛，就越来越多比如说入境澳洲的人或者待在澳洲的人，他们其实持有的都是短期签证，那么但是你长期签证人的数量又没有同比例的增长，所以这就表示长期来看其实越来越少的人会成为 PR 或者公民。所以即使说数字上看我们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进来，但是其实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了澳洲。
移民一向是公众关注的话题，新冠疫情之后，澳洲的入境人数一度创下新高，2022年至23财年接近74万。入境人数的增加是否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长期定居澳洲，又或者是成为公民？昆士兰大学环境学院昆士兰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吴静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分析澳洲移民结构的变化和特点。他和昆士兰大学另外两位学者使用大型的数据库，对2006年至2016年期间入境澳洲的250万名临时移民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每一位移民入境之后的七年为观察周期，最终研究他们的签证轨迹，梳理他们最终是留下还是离开，这对澳洲的社会和经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项研究发现了什么？
吴博士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和昆士兰大学两位学者一起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也在 The Conversation 上面是撰稿，探讨澳洲移民人数上升，还有大多数的移民其实并没有成为公民背后的一些情况。我们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未来的几年只有少数人会成为公民？你们合著的这篇文章也有提到，新冠疫情之后，海外的移民人数是大幅反弹，但是大多数都是临时的居民，未来几年能够真正留下来的成为公民的人并不多。能不能请您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谢谢邀请我来进这个采访。像我们这篇文章的话，就确实是追踪了每一个人长达七年的时间。我们这篇文章数据也是可以直接代表一个长期的澳洲的移民人口结构的。现在讲到结论，就是我们的文章为什么会说到说未来几年只有少数的人会成为公民这个结论。首先就是这个数据就告诉我们，跟疫情前十年对比啊，那疫情前十年的话，每年大概是有50万的人入境澳洲。疫情之后的2022到23年度，澳洲的入境人数是飙升到了70多万。那这个数据看起来好像很大，但是实际上的话，也就只有50万人左右在入境一年之后还留在澳洲的。那么在2023到2024这个年度的话，这个数字更是下降到了40多万。总人数来看的话，其实澳洲是一直有在控制的。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留在澳洲的人的构成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把在澳洲的这个移民按照签证的类别进行了细分，发现是在澳洲的移民里面，现在 70% 是短期签证的持有人。那么这个数字在20年前是低于50%的。同时我们发现的话，持有长期签证的移民，比如说拿到 PR 或者成为公民的这些移民，这个数量在过去的十年都是很稳定的，就是大概在每年19万左右。所以这就是得出来我们的结论嘛，就越来越多比如说入境澳洲的人或者待在澳洲的人，他们其实持有的都是短期签证，那么但是你长期签证人的数量又没有同比例的增长，所以这就表示长期来看其实越来越少的人会成为 PR 或者公民，是这样子的。
刚才你也有提到就是移民的构成，也有提到说这和疫情之前十年吧，它应该是有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发生了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变化？也请您分析一下目前移民结构的一些主要的特点。
首先澳洲的移民构成的话，在短期签证这方面，20年前40%的澳洲移民是短期签证持有人，但现在这个数字是70%。所以说这个数字也是反映了这几十年来澳洲的一个移民政策的倾向， 那么在设计这个短期签证的时候，可能这个目的并不是说让所有能够短期签证的人都能够拿到最终拿到 PR 或者公民，那么可能是更会有一些比如说人口流动啊，那么劳动力生产的结构的一个变化。而且就是说我们分析的话，在现在的短期签证持有人里的话，大概一半是国际留学生，那么20%是旅游签之类的这种 visitor 的签证，17%是打工度假签证，那么只有11%是我们的叫短期技术移民签证。其次的话，我们看到澳洲移民的一个总体趋势的话，我们的文章思考的问题是，这些移民他们来了澳洲以后，长期来看他们是留还是走。以我们文章的这个7年为观察周期的话，我们就发现在2006年持有短期签证入境澳洲的移民里面，有37%在7年内是离开了澳洲，但是这个百分比在2016年是上升到了48%，就是说明在2016年入境的移民里面，有一半他们在7年之内都离开了澳洲。所以即使说数字上看我们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进来，但是其实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了澳洲。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概有一半的国际留学生，那么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其实都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而且大部分的比如说打工度假签证的持有人，他们也是在2年内就离开了澳洲。那么同时我们就发现，长期来看的话，在7年里面一直停留在持有短期签证的移民大概是占到总移民的14%左右，那这个数字是2006年的2倍。那么相对应的话，在7年时间里面拿到 PR 的人的比例呢，就从28%下降到了19%。所以说按照这个趋势的话，我们的数据说在2022年到2024年，我们有接近100万的人从各个国家通过持有短期签证入境澳洲。那在这100万的人里面，到2028年只有大概15万会拿到 PR。而且这个预测也是偏积极的，因为在澳洲的话一般拿到 PR 都是需要超过5年的时间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来看的话是一个趋势。那现在的话，我们的在澳洲移民政策来说，我们就发现平均来说所有的移民在7年的时间里面大概是换过3次短期的签证，那么持有短期签证的总时长大概在5年半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可以看到澳洲的签证系统是有在不停的简化，就是大家不用不停的换短期签证，但是同时的话，因为你不用经常换，所以你持有同一个签证的时间也就自然而然会变长。就是说对于不同的签证类别的话，那我们的分析就一个个来看嘛。那首先来说占最大头的这个学生签证，那我之前讲了，超过半数的国际留学生在7年内其实都离开了澳洲，而且比较重要的是，这些留学生在7年里面拿到 PR 的比例是从10年前的24%几乎腰斩到现在的13%。那相对应的就是一直在短期签证当中停留的这些国际留学生的比例，从12%翻倍到了24%。那从留学生拿到，从比如说我是学生签证进来，然后到我最终拿到 PR， 他的这个路径其实在最终拿到 PR 的这个留学生里面，大部分其实都是通过这个短期的这个技术移民而最终留在澳洲的。这就是一个大概的留学生变成从学生签证变成 PR 的一个路径。第二个来看，我们就是看第二个大头嘛，就是像旅游签之类的这种 visitor 签证。那这个签证在过去10年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都是比较稳定的。在比例上来说，就是说大概35%的这些 visitor 他们最终会离开澳洲，那55%可能会通过换成其他的这种短期签证最终拿到 PR 或者他们成为公民这样子。那最后来说，然后就是说比如打工度假签证，那 刚才讲70%的打工度假签证持有人，只是在两年内他都离开澳洲了，但这个数字在十年前是只有60%的。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打工度假的人，他们最终也是选择了离开澳洲。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跟澳洲的一个可能在打工度假签证的这个设计上面，可能这侧重点发生的变化，我们也可以在数据上面看到。那么相对应的话，如果是打工度假签证入境澳洲的，那么他们拿到 PR 或者最终成为公民的这个比例那就更少了。最后我们看比例最小的这个短期技术移民签证，但这个短期技术移民签证是一个，就是他们是通过短期技术移民签证入境澳洲的，那么65%的这些人在七年内都拿到了 PR。 你知道澳洲是有这个政策叫偏远地区技术移民嘛，那么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澳洲的一个这方面的移民政策，就 97% 的这些偏远地区技术移民其实最终都拿到了 PR。所以说澳洲的这个移民政策还是有一些成效的。
你们在研究中是有提到叫永久暂居有这么一个现象是正在兴起，这听起来似乎是比较矛盾的一个概念，就是又永久但是又暂居，这一个现象具体是指什么？您认为它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简单来说呢，这个概念就是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持有短期签证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这就反映了澳洲的一个新的移民的一个现象，我们是叫 multi-step migration，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移民他们通过短期签证来到澳洲，然后他们需要通过换好几个不同的这个短期签证才会最终拿到 PR 或者成为公民。这个现象的话就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来考虑，第一个就是最终拿到 PR 或者成为公民的这些移民，那他们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快速又准确的补充到澳洲在某一些产业的人力技术短缺。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有那些在澳洲工作生活很多年但是他最终没有拿到 PR 或者公民的这个移民，他们交了更多的税但是又没有享受和 PR 或者公民一样的权利，那么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利益分配公平性的问题，以及澳洲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是否可以有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还有高接纳度的一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面对这种长期的临时居民的这些情况，您认为就是政府部门他们是比较应该优先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又或者说有哪些政策方向是可以值得去探讨或者说是考虑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长期来看并不是所有的短期移民都是会留在澳洲的，越来越多人其实也离开了澳洲。那么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政府的移民政策的一个制定，它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那一个就是首先来说，我们要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移民，他们需要在什么样的产业，需要形成什么样的有利的人口结构，这就需要澳洲的一个移民政策和人口政策还有整体的一个澳洲经济发展方向相结合来制定，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考虑怎么样能够增强这些短期签证持有的这些移民他融入澳洲经济产业的一个效率。那其实澳洲的经济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依赖短期签证移民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在澳洲的很多短期签证移民它存在一个技术不匹配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短期签证持有者他本身在自己的国家他是有一些技术在身上的，但是呢在澳洲他没有办法发挥出这些能力，发挥出自己的技术来留下来，所以导致他们只能不停的在不同的短期签证当中徘徊寻觅，那么最终他们要么就是很幸运的通过自己的技术辗转拿到了 PR，要么呢他们只能做一些不符合他们本身技术或者工种的工作来拿到 PR。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拿到 PR 了之后，他们还会不会继续做不符合他们技术的工作呢？那么这个技术不匹配长期来看 我觉得在经济的概念上面是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的。所以说怎么能够帮助短期签证持有者快速的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带到澳洲的经济生产当中，然后把这些移民留下来，长期的提升经济生产力，也是移民政策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社会层面，比如说存在社会融合度啊，还有一些公平性的问题。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政府在移民政策的制定还有一些更新上面，当然是需要有一些侧重点的。这些侧重点真的是需要以一个比较长远的目光，再加上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